林强这才一踩油门驶离了现场。我吓得面如土色，用手拍着胸口，他却异常的兴奋。他拉开裤子的拉链，把我的头按到他的胯间。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心情做那事儿，可我哪敢说别的，乖乖地帮他把鸡巴从内裤里掏出来含进嘴里，像只小绵羊一样温顺地伏在他的胯间给他口交。半个小时后，汽车开进了他在铁罐山的别墅，此时他的鸡巴已经被我用嘴套撸得又大又硬。他把我从车里揪出来，撩起我的裙子，把裤衩子往下一拽，一只手抄起我的一条大腿，站着就把大硬鸡巴操进了我的逼里。在我的逼里射出来之后，我们上了楼，一起洗澡的时候，他又在我的嘴里爽射了一炮。我问他，那老头会不会死？他冷笑道，
死怕什么，赔他几个钱到头了。
下午我特意到红星商场门前看，听人说老头的脑袋都被碾碎了，马路上尽管经过处理，还是能隐隐看到一滩血迹。第二天我从那里经过时，见有两个头上缠着孝带子的年轻人在事发现场旁边的人行道上跪着，手里举着个写着寻找目击证人的牌子，一旁还有个老太太，看样子应该是死者的老伴儿。这几天我一直很矛盾，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着。我倒不想做什么见义勇为的英雄，我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，还哪里有能力管别人的事儿？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我不说，早晚要遭报应的，那可是人命啊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到什么社会也不能改变的理儿。还有我现在一看见林强就怕得要命，他杀人这事儿我是亲眼目睹的，我怕他会杀我灭口，所以。
高廷秀再次抬起头来，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，望着李亚斯说，
李队长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也只有你才能处理得了林强的案子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找您。
听了高廷秀的讲述，李亚斯沉默了一会儿。红星商场门前的事情他是知道的，原本以为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逃逸案，没想到居然与林强有关，而且还涉嫌故意杀人。
李亚斯对高秀婷说，
高女士，你把联系方式给我，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，有需要我会随时和你联系的。
又说，
这件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说，你放心，不管是谁，只要犯了法，都难逃法律的制裁。
高廷秀走后，李亚斯找到李孝光局长，听了李亚斯的汇报，李孝光也大吃一惊，
妈了个巴子的，这小子的胆子也太肥了，他以为他是秦始皇唐太宗啊，想杀谁就杀谁。
顿了一下说，
既然人家举报到你这儿来了，你也不能辜负人家的信任，我和交警队的黄明队长说一声，让他协助你调查。
我只是担心您和林强的关系。
这个你想多了，不用说我和他也没什么关系，就是真有，我也不能包庇他杀人，是不是？不过林强现在是市人大代表，著名的民营企业家， H 市慈善捐款第一人， H 市十大杰出创业标兵，不同于普通的老百姓，你不要打草惊蛇，一定要有真凭实据才成，否则打不着狐狸，反被弄得一身骚。
这个我明白。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先不说李雅思如何调查林强强奸少女、故意杀人一案，单说这天上午，李局长在办公室里，一边品着香茗，一边手持放大镜研究文件资料。随着 H 市娱乐行业的蒸蒸日上，需要他验收检阅的小姐越来越多，李局长实在有些不堪重负。近来他要求娱乐场所的老板们先把小姐的照片和相关资料送来，经他审阅合格方可接见。李局长正在聚精会神的工作，突然有人报告说 H 县公安局长方宽求见。李局长面现不悦之色。
我不是说过工作时间不见客人吗？
局长，方局长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了，说有事要向您汇报，我才……
警卫小心翼翼地答道。方宽是 H 县继刘子清之后的公安局长，据说工作能力不错。李局长让方宽坐下。
老方啊，什么方把你吹这儿来了？
李局，我给您添麻烦了。
方宽吞吞吐吐地说。
什么事儿直说嘛。
李局长面带微笑地望着方宽。H 县有个化石村，这化石村虽然地理位置偏僻，但依山傍水，土地肥沃，老百姓春种秋收，自给自足，倒也衣食无忧。前段时间不知道哪位省里的领导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，不惧万水千山长途跋涉，非得要在这里开发资源。省领导一句话，下面立时闻风而动，首先是修路，从县城开始修，锃明瓦亮的油漆马路一直通到大山脚下，再看两旁乡镇坑坑洼洼的土路，和这条一马平川的阳关大道一比，一个天一个地，天地之间原来如此接近。路修好之后，老百姓经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小轿车往复于 H 县和化石村之间，这里坐的是谁不知道，干什么都不知道，反正看了小车真够气派。老百姓吃完晚饭，三五成群的坐在路边看车评论，
这路修得真好，没有这么好的路，这辈子休想看到这么漂亮的车。
后来村头立了一个大牌子，写着 H 省国土资源开发，又有大汽车推土机进驻了化石村，一天24小时响声不绝。一开始村民们觉得好玩，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景象，可时间一久就有些烦了，关键那声音不但影响人类的正常休息，也干扰了动物们的作息规律。最不满意的当属村子里的狗了，一天从早到晚汪汪地叫唤着抗议。再后来老百姓有点看明白了，树都给整没了，小山包也推平了，草坪也不见了，全制作成了农田。又听说县里有很多领导都在这里买了地，这下老百姓可不愿意了，这地明明是咱们村的，咋一下子就成了别人的了？另外这地是谁卖出去的他们都不知道。化石村一共不过30来户居民，几个平时有点组织能力的在一起偷偷开会探讨，探讨来探讨去，探讨出点眉目，说建这个项目占了村子里的土地，上面本来给了老百姓补偿款，可不知道这钱给征哪儿去了。找村长去问，村长说不知道，找乡长去问，乡长也不知道，
大家一商量，看来就得问县长去了。有人要打退堂鼓，那县长可不是好见的。村里有个叫大五子的，有文化，念过高中，和大家说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人人平等，有法律保护我们，我们怕啥呀？大家伙一听是这个理儿，第二天组织了七八个人去县政府找县长，结果真应了某些人担心的那句话，县太爷可不是好见的。首先第一步，县政府大门就没进去，门外问找谁，说找县长，找县长干啥？告状，告状你上法院，县长是谁都能见的吗？村民们没词儿了，在县政府大门口白白等了三天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县长就在他们村儿忙着种地呢。县长也买地了，100多亩。这段时间把县长忙坏了，早上不到县政府上班，司机直接把他送到国土资源开发指挥部，指挥资源开发。不过村民们可看不到他，周围有保镖，方圆数十米之内人畜免进。找了三天，现场的影也没摸着，村民们的火上大了。有人提议，不行咱上市里讨说法去，另一位拿张报纸出来说，
你可得了吧，市长比县长还难见呢，你看看这个，300村民在市政府门前下跪3天，要求见市长一面，未获允许。
大虎子把报纸抢过来扫了几眼，
你可别逗了，这不是伊拉克的事儿吗？咱能和他那儿一样吗？再说了，你都没去，怎么知道不好见？
大家一听有理，行不行得试验一下才知道。第二天雇了辆面包车，8个人直奔 H 市，结果和在县城差不多，市政府的门没进去，在门口等了一天没有结果。第二天再去，第三天再去，真应了那句话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一位姓傅的女市长看见了他们，副市长刚好从外地开会回来，见门口站了10来个人，看样子是农民工，以为又是为了讨薪。他让司机把车停下，下车一问明白了。不过这事儿真不归副市长管，他也真不知道。副市长和村民们解释一番，说最好找林市长问问。村民问怎么找林市长，副市长告诉他们，林市长出国考察去了，得过些日子才能回来。尽管问题没解决，临走时村民们还是对副市长千恩万谢了一番。要是没有人家，他们连找谁都不知道。民以食为天，忙活了大半天，饿了得吃点东西啊，找了个小饭馆，老板娘春风满面地迎了上来。
几位里面请，吃点什么？
把菜谱递过来。大虎子把菜谱往回一推问，
有面条吗？
有啊，炸酱面、打卤面、肉丝面。老板娘还想往下说，大虎子打断她的话，
炸酱面多少钱？
2.5块。
行，来8碗炸酱面吧。
几位不来别的了吗？老板娘的脸立时拉得多长，
不来了，吃完还得赶路呢。
8碗炸酱面，老板向后厨喊，那声调明显带着不悦，喊完转身扭搭扭搭地走开了。几个人看出来了，虽然是农民，文化不高，但智商不低啊。大虎子小声嘀咕一句，
狗眼看人低。
等了好长时间，面也没上来，大虎子去催，老板娘没好气地说，
没看这么多客人吗？菜还没炒完呢，等会儿吧。
又过了一会儿再去催，还是那几句话，几个人一气之下不吃了，在路边买了几个面包坐在车上吃。一商量怎么办，不知道林市长啥时候回来，干脆咱们去省里问吧。一个叫田妮儿的小姑娘说她太累了，要去亲戚家。田妮儿今年18岁，初中刚毕业。大虎子挨家挨户做动员的时候说，上访必须得有人气，有老人孩子啥的最好，让人同情。田妮儿的妈妈刘寡妇就让田妮儿跟着出来了。此时众人见田妮儿两眼无神，面容憔悴，都道难为这孩子了，去亲戚家休息休息也好。田妮儿去市里的大姨家不表，但说剩下的七个人加上面包车司机连夜直奔 H 省。凌晨时分到达了 H 省政府，司机把车停在路边，几个人在车里休息，好不容易盼到政府开门上班，和门卫说要找省长。门卫问找哪位省长，正的副的候补的挂职的管经济的管建筑的管土地的管开发的，十好几位呢。几个人懵了，原来省长还有这么多呀。经过这些天的上访，村民们也多少总结出点经验，知道门卫不能惹，毕恭毕敬地把来意和门卫说了，请他给通融通融。门卫听完告诉他们，这事儿你得找省国土资源管理局的肖局长，你找省长没用。经过指点迷津的村民们一番辗转奔波，终于在省国土资源管理局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一位领导。那领导听闻村民们的讲述，嘬嘬嘴说，
这事儿你找肖局长也不行啊，据我所知这事儿好像是曲省长亲自指挥的，再说了肖局长出国学习去了，昨天刚走。
村民们没办法，只好又回到省政府的门前，恳请门卫让他们见见曲省长。门卫重新打量他们一番说，
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，不是我为难你们，你们知道想见省长的人太多了，那省长能随便什么人都接见吗？我要是敢把你们放进去，这饭碗都得保不住。
无论村民们怎样哀求，那门卫只是不肯放心。后来村民们急了，见一辆轿车驶向政府大门，也不管车里坐的是谁，几个人手拉手站在车前拦住去路。
干什么你们？
司机的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，这时坐在后边的领导拽了司机一把，那司机赶紧把后面的话收了回去。那领导打开车门从车上下来，
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
态度很和蔼。村民们见此人个子不高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，白胖白胖的一张脸，猜想肯定是领导，赶紧围上来说想见曲省长。
哦，是这样啊。
那领导微笑着对大家说，
曲省长和林业局的肖局长出国学习考察去了，你们过几天再来吧，有什么事儿过几天等曲省长回来再说。
说完转身钻进汽车，村民们还在那儿愣神呢，汽车已经驶进了省政府，驶进了那个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所在。回来的路上，几个村民还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，
看人家领导就是爱学习，都当那么大的官了还去国外学习呢，像我们老百姓就完了，一天天的除了种地干活之外，三宝一个倒，无所事事，难怪咱们当不了领导。
回到家组织全村村民开会，村长一听
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
你们爱咋折腾咋折腾，我可不参加，我可是共产党员。
大伙儿见村长宁死不从，不参加拉倒吧，反正参加他也是扯后腿，不参加正好。全村除了村长一家之外都到齐了，会议由大五子主持，中心思想就是进京上访讨还公道，要求每家每户至少派出一名代表参加，不怕人多，多多益善，费用和前几次一样，大家集资均摊。有那么两三户人家胆小怕事，但看大家都举手表示同意，也就稀里糊涂的随了大六。这些人前脚一走，村长马上就到乡里汇报去了。其实从村民们开始上访那天，村长就已经向乡长汇报了，只不过乡长没当回事儿。
就这几个脑拢钩子的，还能掀起多大风浪？折腾两天，撞上南墙自己就回来了。
这回听说村民们要去北京，乡长可有点坐不住了。他告诉乡派出所所长，派人把村民们给我整回来。所长派出两个民警去火车站堵截，乡派出所算所长在内一共六个警察，派出两个也算不少了，可人家村民一共30来位呢，结果寡不敌众，俩警察鼻青脸肿的大败而归。见自己手下这点兵力不够，派出所所长赶紧向县局汇报，等县公安局局长方宽亲自带领警察赶到火车站时，火车早已经开走多时。方宽回来，一方面派两个警察穿上便衣，暗中跟随村民进京，把他们的动向随时汇报回来，另一方面给市局的李局长打电话。方宽心里明白，北京那是天子脚下，不同于 H 县他的一亩三分地，他想抓谁就抓谁。可李局长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方宽打了几次电话都说出去检查工作了，打李局长的手机也打不通，没办法，他只好亲自来向李局长汇报。听完方宽的讲述，李局长低头想了想说，
不管什么事儿，闹到北京对我们的影响就不好了，这样吧，我请示一下林市长再说。
李局长给林市长的办公室打电话，没人接，给林市长打手机不通，给市长秘书打手机也不通，给市长夫人打电话还是不通，最后给市长的千金21岁的林雨农打电话，总算接通了。林雨农正在学校上课呢。
李叔，找我爸啊，我爸去泰国考察了，这都去好几天了。
我妈去三亚旅游了，和我爸前后脚走的。
林市长没找着，李局长又给市委赵书记打电话，结果赵书记去日本学习了。最后李孝光一拍大腿，看来谁也指不上了，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。这时方宽的手机响了，派到京城的两名便衣向他汇报情况。化石村的男女老少一共27名村民到达北京之后，兵分两路，一路去了中央电视台，一路去了信访办。结果因为没有证明材料，双双吃了闭门羹。